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亲爱的小人物，大故事的家人们，朋友们，我问您安。我是今日节目的主持人王孝祖，欢迎大家再一次的在空中与我们相见。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是福音与我，我们所请到的嘉宾是谢家乐牧师。我们先请我们亲爱的谢世煌弟兄为我们做今日起始的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赞美你的恩典。小人物大故事进到第288集了，主，我们感谢你一直祝福这个特别的聚会，求主也祝福今天的聚会，借着谢牧师的分享，让许许多多的福音朋友得着属灵的祝福和益处。求主祝福孝祖弟兄还有其他的同工，我们一起在这里的摆上，求主纪念，求主赐福，让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一切都顺利蒙恩。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一切都是你的怜悯。求主祝福今天听的讲的，大家都得益处。我们将仰望祷告不配，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谢谢谢弟兄。今天我们要访问的这位谢牧师，他是出自于台湾，从小甚至于还未出母胎之时就经历了许许多多让人听了叹为观止的故事。他是一位常年委身在宣教合场的宣教士，透过他的生命故事、信仰历程与宣教经历，让我们可以看见神如何使用一个愿意摆上自己的生命成为福音的器皿，也成为许多人生的祝福。我们现在就请谢家乐牧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有请谢牧师。
线上的牧者同工弟兄姐妹家人们，大家平安，很开心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爱。
谢谢谢牧师。我刚才稍微提起了，就是您的这一生哈，真是充满了上帝的祝福。我们用人比较属人的话来讲，就是您生命的色彩充满了艳丽。我想请问您哈，我知道您大概10岁左右才开始说话，这个是一般人少有的。后来因为某些因素呢，你小学毕业以后就没有继续升学。我想请教您的，在这样的童年对您的人生和信仰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好的，有听到我的声音哈 ？OK， 好的，感谢主。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还在我妈妈的怀胎的时候，我父母亲就把我献给了耶稣。为什么当时我父母亲把我献给耶稣？主要的原因是我父母亲说，若不是过去西方宣教士把福音带到我们的中间，我们在台湾的 这些的部落民族可能还在拜鬼神，养来巫师巫婆，所以我妈妈怀我的时候就把我献给了耶稣，希望将来能够回馈，就是回馈宣教士，然后还福音的债。那么我妈妈把我生下来之后，我就发现，原来我是在10岁的时候才开始慢慢学会说话。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也是我父母亲曾经跟我说的，可能我还在婴儿的时候发烧到一个地步，就是让我的中耳炎也都受到影响，所以从小我的听力是很小声的，所以因为听力很小声，以至于周边的人跟我说什么，我不是听得很清楚，我以为这个就是我的人生。但是很奇妙的，透过我父母亲的祷告，祷告再祷告，果然我在10岁之后，我的听力就慢慢慢慢的恢复了。我相信这个也是我父母亲的祷告，让我的声音听力恢复之后，那么一直到小学毕业，因为我小学毕业之后，我根本就没有能力继续升学读国中，所以小学毕业之后，我就没有继续读书，跟着我父母亲在山上做工作，不仅跟着父母亲在山上做务农的工作，诶，因为我的父母亲是一个敬畏主的人，他们是一个祷告的父母亲，而且爱人、爱灵魂的心，所以他们的生命也影响了我的生命。所以小学毕业之后，除了跟着父母亲在山上工作，我从小也是在教会过着我教会的生活。嗯，感谢主。
那个10岁以后才学会说话，其
嗯。
实对于您以后演讲、传道是在语言上的沟通来讲，其实是一点妨碍都没有的。我们要赞美主。我接着想要请教您的哈，您刚才提到过了，您小学毕业以后就必须去做个去。工作。那么，在您结婚、生孩子之后，却又继续决定继续去完成您的初中和高中的教育。那个时候，在白天，您甚至还要进入神学院去接受装备。请问您，当初您处在教育、家庭还有侍奉的这种种的重担之中，竟然还可以发奋学习，去接受宣教装备的过程，这对于您以后宣教服事有什么帮助呢？
好的，感谢主。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影响我的生命就是我的父母亲，因为对我说，若不是西方的宣教师把福音带到我们的中间，我们可能还在拜鬼神。而且我父母亲的祷告是希望将来我也能够走出去宣教，特别是来到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民族。那么小学毕业之后，我在教会参与了各样的服事，在15岁的时候就开始参与儿童主日学的侍奉，然后在20几岁之后就开始参与教会儿童青少年的侍奉，紧接着我在26岁的时候，参与教会的诗班的指挥，诗班的指挥，一直到27岁，我跟我的太太结婚。那么我跟我太太结婚之后，我太太就跟我说："你在教会这么认真的参与服事，同时也看到你这么热爱的去传福音，不如你就去读神学吧。"我听到我太太这一段话，我就对我太太说："怎么可能？ 我是小学毕业，我怎么可能有这个条件可以去读神学？当时我太太就跟我说："你不是常常说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神一定可以的。"然后我们就为这样的事情祷告、祷告，然后等候神的带领。没有想到，神听了我们的祷告，也就是听了我父母亲的祷告，直到有一天，就是我来到了台南加利利宣教中心，那个时候我已经30岁了，也生了孩子。当我来到加利利宣教中心的时候，神就为我预备了当时，也就是现在的一位牧师叫陈坤生牧师，就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就对我说："神要预备你，神要使用你，所以你要不要来加利利宣教神学院接受神学的装备？"我说："主啊，怎么可能？我小学毕业，我就跟陈牧师说，我没有办法，我的条件不行，我是小学毕业。"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可以的，不如你就继续读国中夜校和高中的夜校，然后白天读神学的装备。"我听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就很清楚知道这是神正在为我开路的时候，所以感谢神，真的，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虽然我是一个小学毕业的人，但是神也为我预备了我的爱人，我的妻子，在他的鼓励跟支持下，让我能够继续的走到校园的生活，开始我30岁就开始我国中夜校，然后高中的夜校，然后白天专心就读加利利宣教神学院的课，然后这个花了8年的时间，终于在神学院也毕业了。那毕业之后，就在牧者同工的祝福之下，我正式投入了海外少数民族的宣教。
谢牧师，你要知道哈，你小学毕业其实是很值得骄傲，因为我们主耶稣他找的12个门徒，没有一个读过小学。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再可以谈一谈哈？您刚才讲的都是您在自己生活中所经历的一些比较属于您自己私人的这些方面的问题，我想请教您哈，在您决定走上这个族群宣教这条路呢，您是一步一步都有自己的安排，从初中、高中，然后再进到神学院，这些都是要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思想。很清楚的，还能够逐步的完成。但是在这个逐步完成的过程里面，请问您，神没有感动您吗？又有哪些的人事物，成为您作为宣教得到呼应的重要的关键？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呢？
好的，很多人都会问我这个同样的问题，就对我说："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很清楚神对我的呼召，而我回应了神的呼召，能够走向海外少数民族的宣教？"说实在，第一，我只能说，回到我前面刚刚所说的。当我还在我妈妈的怀胎的时候，就已经把我献给了耶稣。这个是神对我的呼召。那第二，没有想到神为我预备了我的妻子，因为 在我二十几岁，我为着我的婚姻要进入到婚姻祷告的时候，其实我花了5年的时间祷告、祷告再祷告。我的祷告说：“主啊，你要为我预备，能够全力支持我走出宣教的，我的另一半。”没有想到，就像我刚刚所说的，竟然我太太鼓励我、支持我去读神学。而且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在神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之所以说我妈妈、爸爸的祷告，我太太的鼓励跟支持，都是上帝为我预备的。紧接着让我能够走出宣教，二方面是因为我在台南加利利宣教神学院接受神学装备的时候。我们的牧师也是非常看重这个宣教的这个需要跟重要性，以至于我在加利利宣教中心有神学院的牧师老师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跟帮助。再来，我最大的感恩是，当我走出宣教的时候，也得到我教会的遮盖跟成全。所以，我们走出宣教，一定要有教会的遮盖，就是牧师的遮盖，教会的成全。再来，神也为我预备了少数民族宣教中心，我们的创办人，让我能够跟他一起同工，也就是我们的机构。那在这个机构的里面，我出去宣教，不仅他们成为我们在背后的守望者。也成为我的监督者，所以我很感谢神，神都已经为我预备了这些的环境，这些神为我预备的这些很重要的人物，让我能够凭着信心走上这个宣教之路，一直到今天。
我们知道哈，您所宣教的地区哈，不是仅仅只有华人这一些。如果都是只有在华人的世界里头的话，那么至少在言语上头来讲的话，是没有沟通的问题。可是我知道您所去的宣教的工厂，曾经远及到非洲的穷乡僻壤，那些地方的人。可能连什么叫做中文，什么叫做英文都不知道，但是您就把您宣教的第一步就踏出去了。我想请教您一下，我知道您在非洲曾经做过很多很多宣教的事迹，并且有留下了相当动人的一些。视频一些短片，可不可以接着放这些短片？您跟我们介绍介绍您在非洲做宣教的工作，您有没有遇到什么挑战？有没有遇到什么让你灰心，甚至于你想要退后的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可不可以来听您分享分享？
好的，我们先看这个宣教短片，就在非洲的肯亚以及以索比亚的部落民族，我们一起来看。
God promised all the people, all the nations, will be here the great news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Amen. 表现出今天有200多的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这是一个这个地方啊、这个啊、历史性的一刻，他们都是新的教会，表现出我们宣告神的名要在这里得着荣耀。
MFCI 在非洲的部落民族中见证了神奇妙的作为，一颗颗福音种子在偏远土地萌芽，一群群的灵魂因福音而得着盼望。这丰富的成果不止在非洲，也在许多服事合场中一一发生，这都来自于 M2M 宣教士们忠心的摆上，而他们的服事也需要有更多人在背后成为支持。
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是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14这样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阿门。有这样的机会来到这地部落民族，看到他们的需要，真的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我们的帮助实在是很有限，但是你在背后的关系，你的祷告，你的支持，却成了这地部落民族万人的祝福。愿神大大的祝福你。他们都是我们的邻舍，也是我们的家人。他们虽然是被遗忘了，但是天上的爸爸没有忘记他们。我们这一次来，就是带着永恒的盼望来到他们的中间。哈哈哈哈哈！这个就是我常常说的，他们就是我们的邻舍。也是我们的家人，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想到主耶稣的比喻，他说你们谁有100只羊迷失了一只，那暂时别下那99去寻找那一只，他们就是那一只。感谢主，我们来到这里就是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带到这里。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
这不是我在这个视频里面呢，我看到的这么多的小朋友还有大朋友，我心里面就兴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奇，请问谢牧师，他们是怎么聚集在一起共同敬拜的？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这里面的一些是怎么样子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的？这是您的经验吗？也许这是一个题外话吧。
好的，我想先回应你前面跟我说的，就是我现在其实已经走在30几个国家的少数民族宣教，但是我要说的，我不会英文，我真的不是说不会，不太能够把英文讲得很好，所以我去到这么多的国家，就让我想到我曾经，就是有人跟我说， 神要预备你，要使用你，要走出这么多国家，就是寄到他们的中间，把福音带到他们的中间的时候，我就说，我根本就不会英文。然后我太太还有周边的几位同工跟我说，只要你跨出去，神就开路；只要你跨出去，神就会为你预备翻译的人。没有想到这20几年来的宣教，神果然，真的是为我预备了各样的这些帮我翻译的人。感谢主，赞美主。然后再来，前面你也有提到，在宣教我最大的挑战跟不容易，我先回应这个。即使我在少数民族宣教，我最大的挑战跟最大的不容易，甚至好几次想要放弃，是因为我的信心不足。我什么时候跟神有美好的关系，我的信心就越大；我什么时候灵修祷告越来越少，我就会容易失去了信心。这个就让我想到主耶稣说：“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因为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离了他，我们就没有他的能力，就缺少了他的同在。”所以说实在，我在少数民族宣教的这样的一个好几次想要放弃，也是因为看环境想要放弃，原来是因为我跟神的关系、灵修生活出了问题，所以感谢主、赞美主。还有我在少数民族宣教，其中有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就是我要正要投入少数民族宣教的时候，我就在加利利宣教中心，因为为了要城里有一棵树断了，我就上到那一棵树蛮高的，我就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掉到石头上面，大概有2层楼高，所以我掉下去的时候，我的右脚就粉碎性骨折。然后开刀，里面装了13个钢钉，还有3个大的那个钢片，然后再来我的椎间盘就突出，所以你知道吗？我走出宣教一直到今天，我是带着旧伤的脚，也是带着我的椎间盘突出的疼痛，一直走到今天。但是我很感谢神，我后来才明白。原来这个也是神特别给我的恩典，就像保罗说那一根刺，因为那一根刺让我可以走到今天。如果没有那一根刺哈，我可能都会靠我自己，真的。所以很感谢神的怜悯，使用我在少数民族。然后回到孝主弟兄，你刚刚提到的在非洲部落民族的宣教，真的很感谢神。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只要我们跨出去，神就为我们分开了约旦河；只要我们走到他们的中间，神就兴起了当地的童工，让我们可以接触到这些几乎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民族，因为我们少数民族的宣教。我们最重要的宣教合场，我们尽量就是来到第一，就是很少有宣教士去的地方；第二个就是贫穷落后的地方，也就是要我们去雪中送炭的地方。那么我们去到他们的中间的时候，请记得，住在非洲部落民族，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穷啊。但是他们听到说有人要过来，大家都聚集在那里。当我们跟他讲福音的时候，大家都聚集在那边。当他们听到耶稣救恩的福音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要接受耶稣。”为什么这么容易？因为他们确实是在一个贫穷落后，也可以说最荒凉的地方。所以我常常讲一句话：我们宁可将水，就是喝的水， 浇灌在将要枯干的树，胜过浇灌在肥沃的树上。感谢主，赞美主。最后我还是要说，只要我们跨出去，神就会为我们做我们做不到、我们想不到的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当地的人都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救恩的福音。因为主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赞美主。我真的，我想不到您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曾经有过想要退后的这种想法，不过您想要当约拿没有当成，反而跑到了30几个不同的国家。这真是除了约拿以外再没有这么样更大的奇迹了。接着我再想要请教您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你在这个宣教路上经过这么多奇妙的带领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印象最深刻最特别的经历呢？是不是还有一些视频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呢？我记得好像还有第二段。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辽国，我现在的右手边就是缅甸，那我的左手边就是辽国，然后辽国最里面就是越南，然后辽国的下方就是柬埔寨，那我们现在看到的上方最里面就是中国。
感谢神，今天我能够来到这个地方，也就是代表我们的教会，代表我们弟兄姐妹把这样的福音带到这里，让我们更多的关心这里的少数民族，我们是怎么信耶稣的，因为有宣教士，这里也需要宣教士，让更多的人都信耶稣。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被兴起奔走
之后，接下来平安从不罪的，
他是无罪的。哈利路亚！当我们奉主的名来领受主的饼，再喝主的杯，好吗？
得医治，
阿门！
得释放，
阿门！
得自由，
听见了，
阿门！
孩子能说话了，
阿门！
小耶稣，耶稣。
耶稣，
耶稣，
大声你的耶稣，
耶稣，
耶稣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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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哑巴说话，哈利路亚，他耳聋，耳聋，原来是耳聋，还有也是哑巴，哈利路亚，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耶稣阿查呀，
耶稣得胜了。
看到了这些影片，我心里面很有感触。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国家的界限，一国与那一国设计了彼此交沟通的障碍，一地与一地设立了红线，不让这地与那地能够顺畅的交通。可是我们在谢牧师里宣教的过程里面发现，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对您来讲如同虚设。你所经历的那么多的不同的民族，讲说的那么多不同的话语，可是当您宣扬的是主耶稣的时候，大家耳朵的这种听力的障碍就全部都消失了。这真是神自己的荣耀，我们在这里面一同欢庆。您宣教的过程里面看出了您对您自己岗位的忠诚执着，请问您是什么样的信念感召或者是感动一直支持你一直到现在，你的忠心不变？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心里面的秘诀呢？
OK 感谢主，我们刚刚看到的影片只有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神。回到前面刚刚孝主弟兄提到的，就是当我走出宣教的时候，哪一方面是让我觉得就是最难忘的一件事情，最忘不了的事。即使你们刚刚在影片上看到，有没有看到我坐船的那个画面？我那个坐船的画面，那个位置就是在辽国，就是老挝跟缅甸的中间，就是湄公河。当时我们坐这个船的时候，我们坐了4个小时，然后很不幸的，我们的船就撞到石头，因为从上面外表上看不出来底下有石头，也撞到了我们的引擎。当我们的引擎被石头撞到的时候，我们的船只就失去了动力。当我们的船失去动力的时候，它就顺着那个比较大的急流就游啊游啊，然后在下面又有漩涡，我们就在那边绕啊绕啊，然后水也进到船的里面。我就跟同工说，我不会游泳啊。同工说，就算会游泳，没有一个人可以游到岸边。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说，主啊，难道我今天就死在这里吗？紧接着我们的船就顺着更大的那个急流波浪，然后前面有一个大石头。当我们的船只几乎要撞到大石头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刻，我就起来高举我的右手呼叫说，主啊，我呼叫说，主啊，来不及向彼得说救我，已经来不及了。就在那个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的船只就停住了，紧接着我们的船只在这个急流中逆流而上。当我们的船只逆流而上的时候，我当下的感觉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好像做梦一样。就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就平安的到岸边，好像有人把我们拉到一个岸边，我们就一个一个下船。当我们一个一个下船的时候，大家都说，感谢主，我们活着下船，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活着回家。所以很感谢神，是神救了我们。真的真的不可能，怎么可能这个船能够逆流而上，是因为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时候还没有到，让我们继续的 去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感谢主。第二个，孝主弟兄，你刚刚有提到说，是什么样的心啊，让我能够走到今天？说实在，其实我刚刚有提到，我们要跟神要保持那什么，就是亲密的关系。因为保罗说，我以基督的心为心。 当保罗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他就能够体会到主耶稣基督迫切的心，他体会到主耶稣的迫切是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要悔改得救，以至于保罗在宣教的旅途中已经不再看环境，也不再惧怕随时都要被抓被杀害，只有一个，就是以耶稣的心为心，希望看到世上的灵魂都能够听到福音归向耶稣。最后一个让我能够走到今天，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那个秘诀就是单纯就好了，只有单纯，真的。所以我能够走到今天这个宣教，我没有什么可夸的事，我只有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若不是神的怜悯，我不可能今天会走到现在。然而让我能够走到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单纯。因为圣经说，若不回转向小孩，断不能进神的国。如果我们的心不回转向小孩，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神的同在。再来，主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也可以说是一个清洁的心，还有一个单纯的心。只要有一颗单纯的心走出去，神就为我们开路，为我们做我们想不到做不到的事。感谢主，赞美主。
谢牧师，您跟我们讲的这些事情啊，有些里面都是那种圣经里面啊才能够提到的神迹奇事。你看看，我给你数一数哈，你想要当约拿不成，你想要退后你的岗位，你想要当约拿没有当成，世界的国界不能阻拦你，你跑了30多个国家，然后又在那些太缅辽边界可以畅行无阻，您不会讲英文，但是语言对于您来讲一点障碍都没有。刚才我又听到了您在船行的时候遇到了潜伏的大石头，结果船没有撞沉，你看连死都不能抓住你。而且你讲的一点还有一点，就是你那个船碰到的这个大石头将要翻覆却没有翻覆，后来您自己这么说的，船却逆水而行到了岸边，让您平安上岸。我听到的这个故事，我马上想到的就是以利沙曾经做过的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他祈求祷告，结果那个斧头就从水里面浮上来了。我觉得神对您，因为您的忠心，神也让你看看神的作为，你的船可以逆流而行。毫无疑问，你不是在彰显你的荣耀，那是在彰显神他自己奇妙的作为。你说我们怎么能不感谢神呢？我再要请教您的一个问题，请问您哈，您经过了这么宣教的经验，也经过了这么多常人所不能及的这些事情，您心中一定藏满了很多很多您自己的感受，您觉得一定要跟弟兄姐妹在适当的时候就要跟他们分享的。请问您，我们现在这个小人物大故事这个平台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有不同的需要，他们有的可能是落在人生的低谷当中，有的可能是想要侍奉神，但是却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一个第一个脚步踏出去。请问您可不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对我们的弟兄姐妹说些您心里面的感受话呢？
感谢主。其实我们都在学习，好， 那就是在这里和线上的牧者同工弟兄姐妹彼此的勉励。其实我刚刚在分享的时候一直强调什么，一直强调的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藏在主的里面，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主耶稣的那一颗心，看到这些灵魂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那么我们要回到圣经的话，就是让我们更多的来亲近神，多祷告就多有能力，多读神的话，神的话会成为我们最大的帮助，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在前面道路侍奉上最大的引导。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很想要被神使用，我要怎么样也能够走出去传福音，讲究这些世上的灵魂。说实在，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的话。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活着不再是我。这个是我们每一天的一个宣告的祷告。再来，求神帮助我们，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其实这个要就是命令。当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时候，这个也是一个命令。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回应这样的一个呼召呢？我常常说，我们不一定能够走到海外少数民族宣教，但是周边的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都是我们宣教的对象，也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感谢主，赞美主。所以在这里鼓励线上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真的是更多的与神有美好的关系，之后神就会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你想看到神在我们的身上成就奇妙的事，那么我们不如怎么样？听到也要行道。还有一个，感动不如行动。这个就好像我刚刚所说的，当耶稣要率领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已经看到了那个迦南美地，但是他们什么时候能够很顺利的走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当他们跨出去的时候。所以信仰就是生活，信仰是有行动的，是要跨出去的。当我们跨出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就在我们的中间做很多奇妙的事，是远超过我们所做所想的。就像孝主弟兄你刚刚所说的，我来到30几个国家，几乎我去的地方很多都是在国与国的边界，而且不会讲英文的我，怎么可能踏上那个地方？我想还有其中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我的轮廓，因为我也是部落民族的人，所以我到那边，他们以为我就是当地人，这个也是神特别给我的恩典。那第二个，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因为这个都是神已经在开路了，所以神很自然就把那些翻译的人都带到我的面前。感谢主，这个是我一个简短的分享。
我们的时间很快就到了，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哈，跟我们的家人们、朋友们呢，再强调一件事情，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邀请了这么多的嘉宾，小人物大故事这个节目，它究竟在，它的初心是什么？我要跟这位，借着今天谢牧师他所传讲的福音，我们要强调我们小人物大故事它的这个初心。 他就是愿意借着我们这个事工能够讨神的喜悦，使受造者的心灵得到安慰，归向于他。这个是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初心。我们今天听到谢牧师的分享，也许我们可以想想，我们究竟听见了什么，又看见了什么，这个生命又让我想到了有些什么事情呢？是不是有一些事情可以让我更爱主，可以为宣教，为未得之名做些什么事情呢？我就把我这几句话讲在这边。我们真是谢谢谢牧师。现在我们请做节目总结的牧师来问我们做总结，同时献上我们结束的感谢。
谢谢主持人，今天很高兴也很荣幸我们能够听到谢家乐牧师他一生为主的见证。他从小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有敬虔的父母，有敬畏神的心。圣经讲敬虔的家庭就有敬虔的后代。我们也看到他在小时候十岁才会说话，可谓是大器晚成。但是我们的神是耶和华拉法，医治人的神，让谢牧师的听力能够恢复正常。接着他跟师母结婚生子，然后受到师母的鼓励继续深造，接受一般的学业和神学院的造就。他有一位贤内助，我们常讲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女人，所以他的师母是他最好的后盾。然后他在神学院当中也遇到了恩师陈坤真牧师，我也跟他有一面之缘。当然在神学院的装备是不容易的，要有体力，要有属天的智慧，也要有恒心，这些都是神给他的供应还有预备。所以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接着他在教会侍奉，儿童主日学、青少年团契、诗班的指挥、牧养教会，然后他有一颗宣教的心，而且是做跨文化的宣教，把福音传到地极，使万民万族万邦都能够听到福音。这是何等大的神给他的恩赐，也是给他托付给他的使命。感谢主，他虽然常常觉得自己不够，但是我们的神在人凡事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要学习谢牧师他牧养教会的牧者心肠，他宣教的心智，还有他以基督的心为心，跟神的有亲密的关系，然后跟神同奔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愿意把谢牧师的见证当作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也要就像约书亚记24章15节下半段讲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当初他的母亲帮他在母腹中间就献给神，我也想到我的母亲，因为我是长子，他也是有这个心愿把他的长子献给神。感谢主，我如今也走在侍奉神传福音的道路上面，我们一起同奔天路，共同勉励 打那美好的胜仗，能够容神一人，让神的荣耀被高举。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慈悲我们的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把你忠心的仆人薛家的牧师放在我们当中，借着他生命的见证能够影响我们的生命，他的一生为主奉献，求主纪念他的家庭、他的儿女、他手中的工作、他手中继续为宣教的侍奉，求主给他恩上加利，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有满满的祝福，保守他的出入的平安。也感谢主能够让我们线上的家人朋友能够听到这个宝贵的好消息福音，能够让我们无论是听的讲的都同感一灵，同蒙造就。愿主的荣耀得高举，愿一切的荣耀权柄能力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我们下一次访谈的嘉宾是张史考特牧师，我们的时间是在美西5月11日晚上7点，北京、台北是5月12号上午10点，这是我们下一次要访谈的预告。如果说我们的朋友想进入我们的组群，你可以扫一扫我们现在在我们电脑前面所看到的这微信的二维码，我们观赏更多访谈嘉宾的故事，就是以前我们所做的这些访谈的记录，打入那个网址，我们就可以在浏览器上打开，看到我们以前所访问的各个嘉宾的记录。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